耶稣被许多人当作实现自我梦、家国梦的手段，人们躲在殉道的口号后面逃避舍己，逃避十字架的破碎。爱既完全，就把恐惧除去。相信神的爱可以帮我们迎着风雨，背起十字架向死而生。悔改是为下一季预备，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境界有声，信仰反思。十月，我们悔改在十架前。执笔，刘洋。刚刚从13个小时的开颅手术中一点一点恢复过来的神影，抓住每天仅允许的2个小时探病时间，在出 ICU 的第一天，急切地对我说：“圣灵在手术室里充满他，给他口中的甜蜜做记号，并且给他许多看见。现在，他最能说清楚、最重要且迫切的一个是，十月。”中国的教会和信徒需要一场大悔改，回到十字架的道路上，回到福音里。近一周来，全球各地的弟兄姊妹，不但华人，还有非洲、巴西的主内肢体，为神影的恶疾献上的祷告赐下许多亮光。圣灵已经在众人心中放下同样的感动，只是需要一个顺服的器皿，通过合适的平台传递出来。近来，神影在主前的领受帮助他确信，他就是这个需要更深顺服的人，而境界就是这个他提前搭好的平台。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他的智慧何其难测。在这个追求安逸和舒适的时代，苦难成为了我们服侍主真正的发动机，成为了神加在我们里面的油。在陪神影坐救护车去 PET 扫描筛查全身癌细胞转移情况的路上，我握着他的手一起祷告。我相信神拣选了他，随之我就相信了神同时拣选了我。不太容易找到一个像我一样有过类似经历的传道人和神影同行，作为一个家庭一起来领受这个意象。或许是因为时间急迫，选我们可以节省一些时间，比较快地穿过我们这个小家的四壁，直接切入正题。是的，他带我们越过苦难的墙垣，但是很迅速的，几乎同时，他又使用苦难带我们越过灵里的墙垣。如果不是因为在经历患难，我们还想着按自己的节奏服侍，还想悠着点儿，不要因为说实话惹太多麻烦。我们其实已经因为说实话而惹了不少麻烦。在境界服侍的这6年，我们从各处收到太多的信息压在心头。一些时候，我们拒绝邀请，不站出来讲话，表面谦卑，背后实则是畏惧。神让我们看到许多人生命底盘的破损。直白说，我们无法不联想到自己，我们担心魔鬼的控告和恐吓。然而，死亡突然激活油泵，加满了神影的油箱。很多长久以来羁绊我们的东西被烧掉了，或者自动逃逸了，不是生无可恋，而是几近无声可恋。这个让他勇敢起来，向死而生。我们现在必须全然投靠我们的主了，我们还能靠谁呢？不死到临头，总是除不掉这句话里的虚伪和世故。 虽然我们已经把自己献上做柴，但心里却想控制燃烧的时间和速度，我们必须交出最后一点自主权。祷告时，我觉得自己好像刚刚淬火的器皿。主啊，我们才刚刚合乎你用啊。但主已赐下他的话语给神营，耶利米书15:19，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当基督徒伸出手指要世界悔改的时候，自己先要悔改在主前。若不悔改，惧怕宗教圈子，惧怕民生势力，想要继续讨好人，归向人却不归向神，我们就失去了服侍主的资格。若我们不做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的工作，神就会使用外邦人的手在风浪中淘洗每个人。神要他不以自己年幼为托辞，神借着疾病举起他，释放十字架的信息，提醒教会和信徒走出虚假的属灵泡沫，走出想利用权力和自由之类的世间武器在属灵征战中得胜的谎言，走出虚伪争竞的宗教江湖圈子，走出在教会里为建立个人王国而以属灵虐待伤害辖制神儿女的黑暗，在死亡面前显出这一切的不义、诡诈、虚无、脆弱。当我们被死亡带到十字架下，看到比起外界的逼迫，更深逼迫我们的是人里面的罪；比起环境的风暴，更让我们每天作死作活的是老我的习性。我们之所以那么难以忍受外面的王替我们在世事上做主，是因为我们里面的自我要做小皇帝。神影急切让我记下来的就是，唯有以大悔改才能应对大风浪。向死而生是神给我们的出路，就是信靠主的十字架必能得胜。无论在怎样艰难的境况当中，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在拆毁拔出，更要建立栽植。只要我们再次回转向他，他必转向我们，复兴我们，使用我们。或许来自圈外学者的一项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微醺的喜感，清醒认识基督信仰在中国的现状。在国家社科领域重点项目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的问卷调查分析中，我们看到从2005年到2013年近10年间，主内欣喜于基督教快速传播的同时，其他宗教更有长足的发展，基督徒的比例不增反降。调查组织者宗教社会学家李向平根据统计数据做出的解读，其中有几点非常值得我们思考。有无信仰对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影响不明显，换句话说，信徒缺少见证。个体主义和功利主义正在向宗教领域蔓延，自我中心与各种名目的成功神学。人们最认同的并非有信仰的社会，而是与切身利益相关的生活方式。77.6%的人最相信自己，认为上帝最可信的比例远远低于基督徒的比例。人们对政府的信任高于对宗教的信任。出现困难，人们首先寻找亲友，而不是宗教团体和其他信徒。这个调查并非针对基督教，但可悲的恰恰是在上述情形中，基督教竟然并非例外。不但可悲，还很可怕。这些信息和分析可以让我们在风暴面前不至于惊讶为什么这些会发生， 从中看到平地起风暴的社会基础和民众邻里的状态。不但在一般民众当中，就是在许多信徒和领袖心目中，最高认同仍然是自我与家国。家国崇拜、圣人崇拜的情节特别困扰着知识分子和有文化使命的信徒，这些都成为这一轮征战中我们的致命破口，也是神要借着环境炼净的。正如昨天境界发出的一位主内同工的看见，主所爱的孩子病了，不止神营姐妹，还有许多在不同患难当中的弟兄姊妹，但父的美意本是如此，他借着各样苦难戳穿我们的虚假敬虔和属灵泡沫，提醒他的儿女发现自己灵里的病态和重疾，引向我们去思考一生中要不断解答的两个问题：你的身份是什么？你在敬拜谁？我们哪里来的自信？一个数千年偶像林立的民族，在一两代人手中就里外翻新，就收工剪彩，就领袖讲话，就总结经验，就表彰先进了呢？世界这一套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我们最大的盲点就是看不到我们和我们所反对的事物之间是那么的相似。回想当年我们出国之前，主内略有私意的朋友善意的提醒，赶快回来，不然中国就与你无份了。不是大干快上就可以让我们与中国有份，是患难，是十字架，让我们每个人得以与列国列代的圣徒们有份了。这些年间，信仰领域里漂亮说辞太多，殉道的口号太多，贪多求大的场面太多，以爱为手段的太多。若我们尚且做不到以爱和真理来包容与建立一个肢体，一个同工，我们的属灵生命要去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谈何容易？当人的里面软弱，领袖就可以通过殉道的口号最大程度的捆绑人，无法爱主更多的羞愧，不愿意为主付代价的自私和懦弱，让人很容易躲在标榜殉道者的身后做拥趸，出让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在逼仄的环境面前换回一点虚幻的归属感和安全感。领袖装作可以替众人死，因此获得了在批评面前的豁免权，因为他们要去外面征战，所以可以免去在群体中背十字架的苦，节省精力一致对外。为了对付外面的霸王，我们就自己养出一个霸王，岂不知魔鬼的诡计就是让我们在外面找到一个敌人，其实是为了晃点我们，让我们漏掉了就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每天都在逼迫我们的魔鬼。我们不是通过高举耶稣真理的句子表达对耶稣生命的渴望来实践信仰的，恰恰是通过我们走在什么样的道路上，就可以推断出我们的目的地在哪儿。我们和世界的区别仅仅是我们和他们的手段不同，他们用物质、金钱、知识等等做手段，我们拿耶稣做实现自我价值之梦、家国基业之梦的手段，我们的迷失和悖逆更加可怕。在加拉太书中，保罗稀奇加拉太人怎么这么快就离弃了在恩典中呼召人的神，转头跟随另一个福音跑了。如今如果有人用这个问题面质中国信徒，我想答案就在于我们的病太重，魔鬼的辖制太深，不经历神所允许的反复熬炼，无法被洁净得康复。许多时候我们叫着痊愈了，痊愈了，不过是因为我们无法忍受 做病人的低姿态，急于转换身份做医生。撒旦在华人世界中最大的破坏，就是在家庭之中。许多家庭里魔鬼的权势如此隐秘幽暗，损害了许多人的灵魂。甚至当人们因为这样的破碎而信主之后，仍然企图寻找情感的替代。当教会被视为一个大家庭，累代家族当中的畸形和病态就被完全复制进来。甚至有人建立基督教的王国，就是因为从小缺乏爱，内心有很多伤害没有被真正医治。那些病得更重的人，被内伤驱赶，拼命爬上教会或机构的最高点，追逐权力，以弥补自己被关注的饥渴，被接纳的饥渴，掌握一切以满足自己安全感的匮乏。因此，我们毫不意外地了解到，中国教会、华人教会里黑暗势力在用属灵虐待的方式伤害羊群、挟制羊群，也因此率先引荐关注该领域问题的系列属灵资源到中国。许多来自虐待型家庭的会众，因为家族中罪的缠累，在进入教会大家庭之后，要么迅速成为权威领袖、虐待羊群的帮凶，要么成为受害者，心理上依附施虐的领袖，无法逃脱危险的环境，必须外力介入辅导才能自救。这种施虐与受虐的咬合关系，几乎没有为神留下任何位置。当真相逐渐显明，他们因为不能接受自己再次落入受虐或施虐的角色，宁可装作不知道，因为他们其实并不真正追求神，他们只是追求自己的感觉良好。并非神不能医治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的不顺服和骄傲，他们不接受主的医治，而要自己缠裹自己医治，这实在让人心痛。现在中国的环境中最需要的是什么？比外界逼迫更加可怕的是在亲密关系里，在家庭中，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隐秘处，罪的权势的逼迫，自我权势的逼迫，经济物质世界权势的逼迫。这个世界的王如此强大，随时随处动摇神儿女的信心。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比环境的逼迫更可怕的是自我的逼迫，世界的逼迫，是逃避十字架的安逸的成功神学的逼迫。权力可以把我们关在监中5年10年，自我中心的罪却把我们关在自己的辛劳里一辈子，在亲密关系中把我们所爱的人关在小黑屋里一辈子。权力用武器制度伤人，我们用一句话、一个眼神，就可以让我们所爱的人分分钟想死。当神的管教临到，越早越深的悔改，特别是领袖的认罪悔改，教会才可能真正复兴。这种复兴与主日能否有一个建筑物容纳尽可能多的人聚在一处关系不大。这世代的80后、90后、00后的年轻人已经打开了眼界，在人们给我们设定的要么凭血气冲撞对立，要么放弃妥协之外，主耶稣早已在十字架上用身体为我们开出了一条可以靠着他深深扎根、持守信仰之路。他们可以回到家庭中，建立家庭祭坛，修复重建正常的家庭关系、代际关系， 突破里面的黑暗瓶颈，进入更广阔丰盛的生命境界。他们可以敞开自己的软弱，但是不停留在软弱当中。网络化生存，让他们比前代人更容易青睐真实、破碎、勇敢的门徒文化。他们不再迷信权威，他们懂得尊重自己，不再轻易出让自主权换取其他东西。他们被长辈批评的自我，恰恰成为他们可以独立的在神面前有所领受，不依赖人，逃脱圈子文化捆绑的契机。看重经历，对高言大志天然缺乏消费的偏好，这些可以帮助他们不再把耶稣只是挂着，而是彰显在日常生活当中，在父亲与母亲之间，妻子与丈夫之间，孩子与孩子之间。他们最大可以被神使用的地方在于他们的求真。耶稣对他们来说就是真相、真实本身，而不是一定作为一种道理、一种说教的真理。在中国千百年来，理常常是用来扭曲、掩盖、阉割真相的理由。理是可以杀人的，以前各种主义让我们死，现在另一个福音同样要我们死，而耶稣来就是为了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神只在真实中动工，因为他就是终极的真实。在宗教圈子当中，最先被损害的就是真实，是神自己。当人追求来自彼此的荣耀，他们对神就视而不见了。多少传道人堕落成混江湖的人，公然把主里的弟兄异化成江湖里的兄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圈子配得到我们的终极捍卫。正如境界之前刊发的文章所言，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个值得我们挤破头涌进去，因为身在圈外而凄凄惶惶的圈子的话，那个圈子的核心一定是上帝。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喜欢的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死亡如黑云般忽然从天边压来，神影觉得自己如果这一次他要去见主，那么他现在没有理由因为讨好人而不说出神给他的看见。如果他成为拉萨路，被神带出死荫的幽谷而复活，那就更没有理由回过头去讨好人，而在使人活的神前愧疚。我们若单单的讨神喜悦，会让撒旦多么头痛啊！如果我们真实的去面对个人生命中那令人沮丧的风暴，我们就不会觉得外面的风浪有多么可怕了。爱既完全，就把恐惧除去。不但是神影面对死亡时在病床上找到秘诀，我想也是当中国教会进入到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弟兄姊妹在神所允许、神所兴起的风暴中得享平安的秘诀。相信神完全的爱可以帮助我们不逃避十字架，背起十字架向死而生。在冬天来临之前，十月是中国最美的季节，是结果的季节。不悔改没有可能结果。老一辈走十字架道路的仆人留下的属灵遗产已经消耗殆尽， 上一季被吃掉了，这一季若不播种，下一季也耽误了。现在就悔改，马上就悔改。这个十月开始，就为下一季预备。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在这里，一年一年一年一年我柴火落在这里，一年一年一年一年我柴火
在这里。